好。OK， 上一堂呢，我们说了人生的旅途里面，在低谷呢，我们要检视使命，盘点自己好，还有就是属天的资源，然后呢，凭信心交给神，让神去成就我们觉得不可能的美事。而且呢，在这条的走天路的过程里面，最终能不能奔跑全程特别重要，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一个的开端。然后呢，我们又提到了有人做一个研究，在圣经的人物里面有三分之一他们是有美满的结局，然后三分之一呢是不果不事，另外的三分之一呢就是中途已经离场被 KO 了。那今天我们要看一个人物，大卫啊，可能有一些人呢是第一次听这个人物啊，但是我们很快会把他一些人生很重要的故事跟大家分享。大卫的生平呢是非常丰富，有很多成长的课题呢都可以在他的故事里面找到。比方说在原生家庭里面，他有很多的兄弟，但是呢他不是最被关注的一个，或是不是最被看好的一个。然后呢，他跟扫罗有一段是亦师亦父的一种的恩怨，还有感情上他跟很多的女性关系呢非常非常的纠缠，但是呢又不失去有兄弟之间的一种的友情啊，跟约拿丹拿丹非常非常的好。事业上他面对很多的权力的角力啊，斗男人跟男人之间那种的斗。然后在家庭里面呢最糟糕的莫过于是管教子女里面的一种的软弱。如果从走天路 finishing well 这个角度去看大卫，他没有美满的结局，我们只能说是不过不失。他拥有权力，打稳江山之后就落在情欲的罪与拔示巴那种关系里面，让他深深的懊悔，神原谅他了，可惜也是他人生走下坡的一个开始。家庭里面有乱伦，有谋杀，爱子被杀等等，跟在他之前光辉岁月里面所展示的领袖的一种的风范，倚靠神跟随神的心，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好，刚才说了大卫的事迹很多，我们从两个低谷来看那个历程。前一个低谷呢是反映他在光辉的一面，在困难里面他怎么去活出一个属灵人的风范。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在婚姻里面还可以犯严重的错误，他其身不正，失去了做父亲管教子女的功能。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个警惕，可能我们在外面很多的功高伟绩 OK 受人尊重，但是呢在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呢可能是一团糟。好，我们先从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故事开始，撒母耳记上30章啊，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，在一个地处还未见低的这种情况，大卫他信靠神。我们来一同来读啊这段经文啊，一二三。第三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亚玛利，
通过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，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了回来。
于是大卫跟随他的又回来到大卫的西，
有不能前去的就留下那里。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了，有200人一匹马渡了过比索西，
所以留在那里。
上本介绍呢，从开始是扫罗王，然后呢就是大卫以一个放牧的一个牧童来在舞台上出现，然后呢一直说他成长，然后有得胜，然后最后来到30章里面有另外一个片段。 那在这个低谷里面，大卫是个受害者。怎么说呢？本来在撒母耳记上八章里面，大卫打败了非利士人啊，当时他们以色列的敌人，百姓走出来欢迎他。当时扫罗还是王，妇女呢很高兴的来颂赞大卫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呜、哦，唱啊唱啊，整个城都听见。可你可以想象，扫罗嫉妒，也惧怕自己的王位被抢走了，所以呢，扫罗开始来追杀大卫。在27章的时候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当时已经有600人，就现在我们读30章，这600个人呢，一同去投靠非利士人。对大卫来说，如果我不走，我就死定了。然后在29章，大卫呢，差点儿呢就被派出去跟自己的同胞来打仗。非利士人的同胞心里面想了，哎，我怕他是个无间道，反过来把我的人杀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最后呢，大卫呢还是不要出战了。好不容易刚刚松了一口气，现在到30章，回头过来，经文这么说：第三天刚刚喘一口气，大卫又落在一个低处、位间低的一个局面。当他们所有人拖着很疲惫的身体准备回家休息，在居住的那个地方喜格拉被亚玛利人洗劫一空，就是说所有的妻儿都被掳去。在第4节 OK 怎么说的？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气力。毕竟呢，家人呢是男人非常重视的人，当时跟随的人600个人，一群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，家人没了，哭哭，哀伤过后，矛头压力就会落在那个领袖身上，对吗？然后大卫自己的妻儿同样的不知所踪，但是他要收拾眼泪，然后呢要面对着用石头打死他，共愤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大卫那个时刻只能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面要坚定。那如果你整个过程里面，其实这是几句的经文啊，你看的情绪的变动很多，在短短的时间里面，大卫所经历的很不一样，从期盼回家团聚到逝去的妻儿，我是震惊，我是伤痛，从刚刚与畜生入死的兄弟们抱头痛哭，反过来了，这怎么样？反目成仇，用石头打死他，从哀伤转为是生命受威胁，我是惊慌啊，很沉重的情绪。那一般人呢，你要花一段日子你才可以调整过来，但大卫他靠着神的缘故，很快整顿了自己，而且面对当前那个挑战。从第8到第10节，面对这样的危机呢，一般的男人会怎么样？立刻想办法解决现实的问题啊，对吗？我要想办法救我的家人。但大卫呢，很奇怪，这个男人他先选择是到祭司面前求问神，而不是软弱啊，我先求问神，这种不靠己力，我要面对神倚靠神的做法很不简单。那一般男人我要靠自己，但是大卫说我先求问我的神，求问神之后他才开始拯救这个行动。他有什么资源呢？600个人，但是呢有200个已经疲惫了，所以真的可以去打仗的只有400个人，200个人要留守摒弃，没办法可以过膝。当你选择倚靠神的时候，诶，神就有恩典。那不是说我要等啊等啊等等，看看有没有恩典我才倚靠神，他先选择倚靠神。然后在11到15节途中的神预备了一个被亚玛利人所撇弃的个少年人。尽管我们相信会神会帮助大卫把他们的家人救出来，我们相信，但是正常的反应是怎么样？我要尽快追赶，对吗？我不跟停下来。但是很奇怪呀，大卫却停下来照顾一个他不认识又受伤的个少年人。他觉得 见死不救不行，给他饼，给他水，这种爱怜邻舍的这种表现得到神的奖赏。这个少年人呢，就带着大卫去找亚玛利人的营地，很快找到了，然后杀了他们一个落花流水。结果呢，神成就了美事。十八、十九节啊，你们看圣经，十九节怎么说？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，无论大小、儿女、财物，大卫都夺回来，没有失落一个，没有失落一个。我们要反思，我们会常常遇到这种低处未见低的这种的局面。我好努力工作，在外面的世界来拼搏，然后呢，没想到我自己的家或者是婚姻里面隐藏着危机，或者是好不容易我熬到毕业论文了，突然间国内家人出现状况，我必须要回家来处理家事，弄到自己的身心灵崩溃了，然后好几个月都还没能恢复过来再写论文。地处未见低，通常呢是我们最不为意的时候爆发的，我来不及来处理我的情绪，多方的压力已经迎面冲过来了。大卫这一段的经历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有时候环境的变数我们控制不了，但是神是我们的依靠，使我的心得以坚定，身心神必为我们开路。当然呢，有些人呢也可能信主一段时间了，但是生活呢都是靠自己来把关，或者是你生命的车子还是自己来驾驶的，我来做主。我见过不少的例子，神还是用这种低处未见低的那种局面，成为他们回转倚靠神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同时呢，在一个低处里面反而又是一个高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以为大卫从亚玛利人手中把所有的妻儿财物夺回来，哇，这很精彩了，做一个男人不简单。但是后面这个结尾呢更是高潮所在。刚才说了吗？有两百个人在哪里？还在比索西，比索西对吗？停下来的 OK 守候的。好，大卫战胜之后回到那里，那经文在强调他们不是不想作战，只是什么疲乏不能跟随，对吗？好，然后呢跟随大卫的人呢有一些是恶人，打回胜仗了，把财物人夺回来了，然后就说了，那我们看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。运用来读一二三，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，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，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公平吗？合乎现在我们说的管理学经济学吗？公平不公平啊？公平。但是大卫对这件事有一个另外的属灵的分析，显出他是个大将之奉。他怎么说？一二三，兄弟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守我们，将拿攻击我们的军交在我们手里。很不一样的眼光啊。大卫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推翻所谓一般人的逻辑，台前幕后的人同样重要，在战场上，在前方战线的是需要后防的支援，两者没有先后比重。所以大卫决定了，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那这样做呢，只是他要定将来的规矩，就好像一个老板又为你的公司定下了公司的规则一样。 OK， Organization Policy， 我们以后我们走的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，以属灵的眼光来做管理，教导他们胜利的全在神的 手中，是神的作为。两次说了，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，是神保佑我们的，不在乎人的多少，也不在乎是谁。大卫这种眼光非常非常的清晰，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使命，靠着神把所有的家眷我要拯救出来。你看他是一步一步一步，又给我们一些反思了。那我们人呢，倾向呢是比较肯定在前方的400围的勇士，对吗？啊，很拼命，出汗流血，我们比较肯定的是前面的400个勇士。拼命是华人的特性，我们觉得呢，如果是疲惫退下来了，好像是软弱的表现，他又是男人啊，对吗？我一定说我行。但故事给我们一个新的体会，神同样祝福在幕后，而或者是你因为疲乏，我甘愿做第二线守望工作的人。啊，听清楚啊，守望不代表我懒散，我只是找一个舒服的岗位去享受成果。守望就是我还是为他们代祷，我还是要谨守我的岗位，我只是在幕后而已，我还是在参与。不论是上阵的、作战的，或者是看守兵器的，同是重要，同样得到神的祝福。那如果我们把前线更后方的这个岗位套在家庭里面，那就是男士啊，我们要打破一种外胜于内的观念。什么意思呢？传统上男女的分工是怎么样的？男主外，女主内。就算呢是双职的家庭呢，男士还是比较觉得外面的事业比较重要。那要打破这种观念呢，男士你要尊重太太在家庭里面的贡献啊，男人不多啊，弟兄们你要记住，嫁了你的太太也是，她一直在家里面做家务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她没有贡献，然后还是一句话，你们在家很闲呢，你死定了这句话。不要因为你自己是经济的支柱，然后你就可以事事凌人。前线后方同样的重要，同样的你要平衡前线和后方的比例。如果你是否则的话，你很容易落在就是我顾前怎么样事后，你的家庭关系里面很多的不协调了。这个故事从撒母耳记上开始到现在，都是大卫生平里面非常有属灵风范的时代，对吗？然后呢，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场面。那进入很熟悉的8:18的实践之前呢，我们要整理一下，就是撒母耳记下了。OK， 撒母耳记下一开始呢，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峰。第一到第十章是大卫上行的人生曲线，就是越来越光辉。怎么说呢？一到五章，大卫在政治上的成就，他先做犹大王7年半，然后统一了全国，再做以色列的王。然后第六到第七章呢，属灵方面的成就，他把神的约柜从外面搬到耶路撒冷，他想为神建造圣殿，神说不容许，因为你杀人太多了，但是悦纳他的心志，应许呢在大卫家永不缺王，就是有名的大卫之约。到第八到第十章，军事方面也非常非常的厉害，战胜了腓力士人、摩亚人、亚南人、以东人、阿门人，很多很多。但是我们要提防啊，在我们很得意的时候，暗意叫我们慢慢与神断线了，然后发生了就是11到12章。大卫个人的失败，开始他人生的下行的曲线。在之后的很长期的个低谷，大卫不再是个受害者。好，我们再读刚才读过经文啊，另外一个故事，1、2、3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皇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 容貌甚美。那位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年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借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，于是她怀了孕。大卫生命的转向就是从十一章、十二章，他与拔示巴奸淫的事开始，是个转折点，人生就下坡了。但是这一次长期的低谷呢，他不再是受害者，他是持所勇者。那不能再说我是受害的了。我们来分析一下，首先他失去了使命，随从自己的私欲。如果你看第一节OK， 那刚才我们是从第二节来读，你看第一节，列王还忙着出战 OK， 但大卫呢，他留在耶路撒冷，睡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起床，没有方向了。他也有资源，那圣经里面呢，用了很特别的词，大卫差人打听那个妇人是谁，又差人把妇人借过来，就是说大卫在行使作为一个王的权利，对吗？我差人去叫把他带过来，但是他这个资源是在滥用权滥用性，跟刚才的400个人600个人这种资源他是在滥用。然后呢，在经文里面拔示巴这个名字在整个事情里面只出现了一次，还是别人告诉他的名字，之后呢都是以妇人来称呼。在大卫的眼中，这个女人是没有主体的，她只是一件的物件 sex object， 性被扭曲了。然后发生什么事呢？大卫跟拔示巴不是婚外情，是一夜情，看着这个女人在洗澡，然后就被挑动，然后就怎么样了，发生了关系。整个过程里面几句话就交代了，将妇人借过来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。哦，最要命的是什么？他怀了孕。不法的行为带来不法的后果，人成就了恶事。如果我们追究这个原因的话，没办法了，大卫你是对国事散漫，你失去了使命，然后你迷失于在你的安逸里面。当你没有使命的时候，人满足了就是自己的喜好私欲，对吗？你站在高处的时候，那个冠帽，哎，刚刚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，然后基于他的权势是个王，很快的他很容易得到及时的满足。大卫没有立刻的认错，怀孕了，这一次他选择怎么样？隐瞒，他希望隐瞒，但是没办法了，设计去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。可能你在问，神在哪里啊？整个过程里面，神给了大卫一年的时间去悔改，是对他的怜悯。神的做法呢，常常呢是先给人智慧，我给你机会，你要悔改，让他知错。当你还是执迷不悟的时候，神就出手啦。所以，透过先知拿单，先跟他说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说引导他，你要知错，然后再直接的责备他。十二章第八节有一句话，先知拿单怎么说？你若还以为不足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知道吗？大卫已经有六个老婆了，六个老婆你还不满足吗？神说，如果你真的不满足，我早就嫁给你了。但现在你是有问题的，你不满足。原来弟兄姊妹，很多的试探是在我们的现状里面，不懂得感恩，然后还多都不满足，我们就很容易犯罪。当然呢，最后大卫有认错，很有名的诗篇51篇是他的懊悔诗，然后呢写出来呢，整个国家的人都在唱他的丑事，但是他愿意，因为他真的悔改，但是他要承担后果。 又让我们有一个反思了。 Rick Warren 牧师他分享过，性的试探有四个历程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个欲望，现被自己的眼目的情欲所挑动，就是好像大卫一样，他看到这个女人在洗澡，可能你在看一些不应该看的网站，有欲望出来了，然后疑惑，你在想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个淫友，但是很快呢，人会自欺欺人，你会说服自己，哎呀，没人会发现的，或者是，哎呀，我又不是圣人，很正常啊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他觉得可以瞒过乌利亚，但最后呢，还是做出这个行为，得罪神。如果我们要胜过性的试探，必须要持守我们的圣洁。对欲望随时会来的，你没办法没有欲望，但是来的时候我要承认我的软弱，你不要再挑战自己，我有定力，没有这回事。旧约的约瑟面对老板娘的挑逗的时候，他怎么选择？逃跑，你不要再考验我的定力，我就走了。试探是在四下进行的，所以呢，需要有弟兄姊妹为你守望 ，take accountability。我的生活里面能不能有这种透明度？然后随时向神来求救，神啊救我，离开不做得罪神的事。没错，大卫认罪了，神原谅他了，但是他要面对罪的后果。我们来读。一二三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鼻根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起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之前是他的个人失败，10章11章，却带来一连串的负面的影响，最终他的爱子亚沙龙死了。你知道大卫知道亚沙龙死的时候他要怎么反应？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啊，一点都没有夸张啊。经文是怎么写？这是怎么写的？非常非常的悲痛。那个父亲愿意为孩子死，那为什么两父子弄到彼此为仇呢？那这一次我们再说了，从13到20章，整个很长期的一个低谷里面，大卫是在承受犯奸淫之后最大的后果。之前是有淫乱的事情，就是他一个儿子恩嫩奸污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然后呢大卫一直没有惩罚恩嫩。亚沙龙呢作为哥哥，他等了2年，我要看我这个老爸有没有好好的管教恩嫩，没有，2年老邦尼顿还没有出手，然后他忍不住了，设计杀害了自己的兄长恩嫩，然后亚沙龙呢就逃跑到基顺。大卫知不知道乱伦的事情啊？他知道了吗？他知道2年。经文说他有发怒却没有行动，是家仇不外传呢、啊、还是他觉得我跟拔示巴那个奸淫的罪比自己孩子所犯的更严重，所以我没面子去面对他，邪圣不正，我失去了管教孩子的功能。杀人之后亚沙龙逃跑了 OK， 他离开了3年，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有2年的时间，他没有见过他的父亲2年。然后呢是大卫的一个手下，他一个元帅就是约雅，他只是个传话者， 传话，我要见我的父亲，不行，他不愿意见；我要见我的父亲，不行，他不愿意见你，丝毫没有进展。然后呢，亚撒龙一怒之下，把月牙的田地都烧了，埋下了另外一个报仇的伏线。大卫没有去见亚撒龙，是要警告他，还是未能原谅他呢？我们不晓得，经文没说。但是对亚撒龙的行为上的拒绝，两年没跟他见面，反而加深了亚撒龙的怨恨。最后，亚撒龙叛变了，大卫在耻辱当中逃离了耶路撒冷，亚撒龙自己来称王，在日光之下把爸爸的嫔妃同情，就是应验了神说的罪的后果。当然最后亚撒龙是被元帅就是约押杀了，都是悲剧，都是悲剧。我们看到家庭里面各子的仇杀，亲子的叛乱，爱子又被杀，大卫要承担的责任不少。所谓上梁不正，这怎么样？下梁歪。大卫的道德生活里面不行了，直接影响他对下一代的管教。这个给我们又另外一个反思，各位，我们不相信宿命论啊 ，OK？ 大卫的悲剧其实可以改写的。如果在一些重要的关口，这个父亲大卫如果能够比较正面的去回应的话，事情不会落到这个局面。做父亲的，我们要警醒自己的行事为人，你不可以在家里面不闻不问。那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啊，在路加福音15章有另外一个爸爸浪子比喻里面的父亲，那里面有个家庭，小儿子呢要分家，然后拿着他的钱离家出走了，搞到自己一洗如瓶，没钱了，怎么呢？就想到要回家投靠父亲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父亲呢在等待小儿子回来，好，我等你回来，你悔改了我就等你，我就接纳你。小儿子回来，那个父亲呢到儿子面前是怎么样？拥抱他，接纳他，还有呢为那个失而复得的儿子呢做出很多的安排， OK， 外衣、戒指、鞋、肥牛，哇，还有 barbecue， 只是做一个动作，一个信息告诉这个小儿子，我要重建你的身份，你的价值，然后我要告诉你我爱你，我重视你，对吗？父亲对这个小儿子无条件的接纳，反而令到他在家里面一直帮忙打理家务的大儿子不满意。但是呢，这个父亲呢又放下他的尊严，与大儿子正诚的对话，懂得聆听和回应大儿子心里面的结。但是大卫呢，这个爸爸怎么做？儿子离开3年了，他只是要愿意啊，主动的把儿子你安排他回来吧。然后回来了2年，一直没有跟他见面，就是拒绝拒绝。我们看到整个做父亲的角色里面，大卫只是逃避、被动、爱理不理，没有放下心里面的怒气，也没有放下那种的尊严，反而呢伤害了儿子，在被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跟儿子亲嘴，太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亲嘴是从他玛被奸污到现在相隔7年啊，就是父子关系里面断了7年。做父母的要以身作则，主动的亲近我们的孩子，你真的要了解子女的需要，在适当的时候我放下身段，我要快的把握时间的跟子女真情对话。当然呢，反过来我们做子女的也不是永远的被动。刚才我们看到大卫整个生平里面很快高峰，一个个人的失败，道德的失败，影响他后半生的很多的事情都是悲伤的。当然你跟我现在还不是在人生的结尾，对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关口里面，我们来冲破，我们来成长。但是怎么去面对不同的低谷是非常重要。有一位姐妹，她信主了只是半年， 很初心，很初心。半年时间，他的博士论文呢，已经到最后的阶段。那半年前呢，他已经准备要回国找工作，有好几个机会面试啊，找工作的。在他回国的几天里面，前几天他收了个电话，国内的爷爷肺炎非常严重，是疾病，有生命的危险。然后呢，当然呢，影响他面试的状态。他最想进到的那个大学里面做那个讲师的被拒绝了，但是神还是感动他，你要尽快的向爷爷来传福音。整个回国的过程里面是六个礼拜，那就要教导他怎么跟临终的家人来传福音，安抚他的情绪，要预备家人面对哀伤，你怎么去跟一个不能再讲话的一个病人表达你的爱，也处理一些的遗憾等等等等。刚才说了吗，低处未见低，他是广东人，家族里面有强烈拜偶像的背景，然后呢，大家族里面很多很复杂的恩怨情仇，金钱的瓜葛，然后他已经想象了，如果一回去，我在医院里面，我面对我的亲戚朋友的时候，我的亲戚家人的时候，每一天都是经历很多的情绪的翻腾，啊，这个人，啊，这个人，但是他知道唯一的依靠是神。神怜悯，神开路。第一个晚上他回到自己的老家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，所有的亲戚家人都已经回家了，就是这一段跟爷爷独处的时间，他跟他分享信仰，带了爷爷信耶稣。父母看到他生命的改变，他是每一天到医院里面陪伴着爷爷，跟原生家庭的互动里面也有改变，开始对基督教改观了。然后最后的一个礼拜里面，父母跟他去教会，这个姐妹回来了，但是父母还继续去教会，希望从拜偶像的这个恐惧当中得释放。六个礼拜里面，他的工作事情还没有新的发展，但是神借着他成就了更大的事，领了爷爷信主，然后呢，与父母的关系有突破性的改善，自己在原生家庭里面重新的定位，离开以前不健康的这个互动，以前是发怒的抱怨的，我就逃跑了，我就离开，所以才来德国读书嘛。那现在他选择，我要面对，我正视他，最后是重整了他的价值观。家人信主，修补这个关系比我要找工作更重要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关口，不同的低谷，问题是我们怎么去过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性。刚才说大卫本来是非常的光辉，然后一件事让他整个生命往下调了，最后的几章经文里面只是一种反弹，记载了三年的饥荒，然后大卫还是在一生的结尾里面还要赞美神，回忆过去神怎么保守他，应许没有落空，然后在临终之前跟所罗门他的儿子有劝勉，然后后面有大卫勇士，他有一个名单37个人，就是说我的一生里面的光辉的岁月里面有不同的人在参与，他没有在居高自贡，37个勇士里面有一个名字叫乌利亚，你听得懂吗？他把人家的老婆抢过来把他杀了，但最后他真的悔改的时候，把这个 credit 还是给他，他是我生命里面那个勇士，他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对不起他。然后最后数点人数里面也得罪过神，但是神也怜悯了。OK， 所以你看到他人生里面最后有一点反弹，但是个反弹告诉我们他人生光辉不在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一生的图画，这一幅的图画是没有隐藏，没有美化，很实实在在的把大卫的一生告诉我们。前半段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逆境，但是他是一一胜过，非常的光辉的岁月，但成功往往让他容易心高气傲，然后他的人生下半场的跌倒了。虽然 不至于被神摒弃，但是他的晚景非常非常的悲凉。所以我们只能说，在天路的上面，他最后只能说不过不是的一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在奔跑的当中，大卫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正面的负面的，我们要好好学习。在低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看我们的资源，神的资源，神的参与，有没有使命，有没有好好的走在神的里面。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。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先为自己来祷告。